Bruce Waltke 博士诗篇第21讲 Copyright 2024布鲁斯·沃尔特克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和他对诗篇的教导这是第21节礼仪方法加冕诗篇诗篇2和110我们研究了认可的方法或方法来解释诗篇然后专注于并放大给定的诗篇并更详细的处理它因此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诗篇第四篇我们查考诗篇100首赞美诗我们看了感恩的赞美诗现在在礼仪中所以我想就像在哀歌诗篇中一样我采用了一首明显弥赛亚的诗篇这首诗篇在新约中使用特别提到拿撒勒人耶稣及基督为了说明礼仪方法我将选取两首加冕诗篇在诗篇中国王被加冕就像大卫的儿子加冕为以色列王一样。这两首诗篇均在新约圣经中被引用即诗篇两篇和诗篇110篇。在您笔记的第269页我们首先以介绍的方式翻译了诗篇。然后我们会看一下诗篇的大纲。然后我们会看到诗篇的背景是西安大概是在圣殿里。首先翻译一下为什么列国会徒劳地参与人民的阴谋。地上的君王纷纷站出来统治者联合起来反对我自由永有者和他的受膏者。让我们挣脱他们的枷锁挣脱他们的枷锁。坐在天上的人笑君主嘲笑他们。然后他在愤怒中对他们说话并在愤怒中使他们害怕。但我将我的王安置在西安我的圣山上。我将宣布法令。你是我的儿子。今天我给你生了。只要问我我就会把你的继承权赐给万国把天涯海角都赐给你。像陶匠的器皿一样用铁棒将它们打碎然后将它们打碎。因此国王们要明智要警告地球上的统治者。带着恐惧侍奉我颤抖着庆祝他的统治。亲吻他的儿子以免他生气而你被毁掉了。因为他的愤怒很快就会爆发。凡皈依他的人是多么有福多么有福报。这首诗共有12节经文分为4节每节3节。这些诗节由不同的说话者划分。在第一节中我们听到各国在说话。我们听到他们在第3节中说让我们打破我们那就是主和他所告立的王。让我们挣断他们的锁链挣脱他们的脚镣。然后我们就被带离了异教国王的尘世宫廷摆脱了上帝的统治。然后我们在第4至6节中被提到天庭。我们看到那一位在天上登基我们听到他在第6节中说话但我却把我的王困在西安我的圣山上。在接下来的3节经文中即第7节到第9节国王之所以说话大概是因为他宣布了大卫之约的一项规定其中上帝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所以说话的那一位就是神的儿子那就是基督。他背诵上帝告诉他的话。在最后一节中诗篇作者正在讲话他直接向地上的君王讲话。所以我们看到了敌对国王的讲话轮廓然后我们被带进了他们自己的皇宫。他们决心摆脱我是和他的国王的统治。在第2节第4节到第6节我是亲自讲话他决定将他的国王安置在西安山上。第3节国王说话他决定背诵法令授予他统治地球的权利。最后诗篇作者讲话。他走上舞台劝告敌对的国王屈服于我是和他的国王。我认为很明显诗篇的背景是加冕仪式因为他在第6节中说我将我的国王安置在西安我的圣山上。然后他说国王说我要宣布法令上面说你是我的儿子。今天我给你生了。今天大概是他加冕的日子他可以说是通过收养而成为国王上帝的儿子因为他在上帝的圣山西安被加冕为王。另一个设定是书本身的设定使用书中的德语语言这是诗篇介绍的一部分。诗篇第一篇和第2篇是引言。他们没有上标。他们没有下标并且他们是相关的。他们有许多与他们相关的流行语。因此例如诗篇第一首开始说人是有福的或者说遵守上帝律法的人或人会得到多大的奖赏。你注意到在第12节中我用斜体字表示所有投靠他的人都会得到多么的奖赏和祝福。因此诗篇第一篇以祝福一词开始而诗篇第2篇则以祝福一词结束。还要注意动词 Haga 意思是冥想。从表面上看 虔诚的人正在默想上帝的话语。相比之下，第二章第一节中的国王正在沉思翻译的情节，他们正在沉思推翻上帝的统治。两者都使用这个词来嘲笑。但在第一节中，不敬虔的人正在嘲笑义人。在诗篇第二篇中，是神在嘲笑恶人。两篇诗篇都使用了道路和灭亡的比喻。因此，诗篇第一篇说恶人的道路必灭亡。我们在诗篇二的12b 中提到，你会这样，以免他生气，你会以你的方式被毁灭，同样的语言。因此，编辑可能用这两篇诗篇作为介绍这本书的方式，让那些沉思他的请愿、赞美和毁灭选集的人准备好解释诗篇，既尊重国王，也尊重他们自己作为王国中的个人。因此，我们阅读诗篇的方式有双重层次。他们适用于国王，也适用于我们作为个人与国王的关系。最后，正典本身的背景是，当基督升天并坐在上帝的右边时，诗篇在基督和他的加冕礼上得到了应验。在诗篇第二篇中，这指的是历史上的王之外的事物，因为这位王统治着地极。大卫在他的鼎盛时期统治着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大河，但诗篇将这种统治延伸到了地极。新约圣经将这首诗篇与耶稣联系起来。事实上，正如国王拒绝了历史上的国王一样，当彼得和约翰在圣殿治愈了瘸子时，他高兴地离开了。这一切都在美丽的门口完成了，基督应该在那里被接受。领导层再次拒绝彼得和约翰以及教会。因此，他们说，引用诗篇，你通过圣灵，通过你的仆人，我们的父亲大卫的口所说的话。列国为何在人民的阴谋中肆意妄为？地上的君王起来，统治者联合起来，反对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然后他们评论说，讽刺的是，宗教统治者与比拉多、罗马、地球上的人民混为一谈。因为最初为什么这些国家非犹太人，他们不是以色列、利阿米姆，人民不是以色列，但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是反对基督和他的教会的阴谋的一部分。事实上，希律和本丢比拉多以及城里的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密谋反对你所告立的圣仆人耶稣。他们做了你的权利和意志事先决定应该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认识到这一切都在神的主权之下，拒绝基督、他的使徒和他的教会。早期的新教神学家阿米罗特说，我们必须左眼注视历史上的国王，右眼注视耶稣基督的原型。所以，我们必须左眼注视历史上的君王，右眼注视永恒的基督。因此，当我们解释诗篇时，我们总是着眼于这段历史和指向它的预表。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应用这一点，它是如何谈论基督和他的教会的。因为耶稣说，诗篇谈到了他。好吧，让我们解释一下诗篇，并保留翻译。让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这是关于敌对的国王推翻我世的统治。在第一节中，诗篇立即告诉我们，他们推翻规则的阴谋不会成功。在第二节中，他告诉我们，叛逆是普遍的，它是全世界的。第三是他们推翻他的统治的动机。首先，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他对他们设计的一个注定失败的阴谋表示惊讶和愤慨，因为他违背了上帝本身，永恒的上帝，以及他所任命的国王。那么，当他说，为什么列国会愤怒呢？他没有问真正的问题。他没想到会回来说，好吧，这就是原因一、二、三、四。这纯粹是修辞性的。他正在表达他的惊讶。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但这是自由法。这就是生活方式不可能成功。尽管如此，世界仍然坚持这一点。列国和万民最初是指外邦人。可能是诗篇古代近东发生的事情，当你有了一个新国王，然后各国会考验新国王并试图推翻他的统治。因此，大卫正在期待他的继任者的加冕。他预计每次列国都会考验他的统治和权力，拒绝服从他的救赎统治。所以他们密谋，这意味着他们在一起了。他们正在布置第一个场景。然后我带我们去异教法庭。他们决心杀死上帝并杀死他的国王。正如我相信那些以一个世界政府和一个世俗国家为议程的人们，一个世俗的全球政府重建巴别塔，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们会通过压制宗教、压制良心来做到这一点，压制言论。 在这里，我机械地看到，我们的政府将我们带向一个世界政府，这将剥夺所有良心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我们将把任何反对他们的言论自由称为言论自由、仇恨言论、思想。他们想要摆脱神，他们想要摆脱教会，因为教会代表自由、良心自由、言论自由、作证自由。所以，这是罗马暴政的重建。坦白说，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世界走向同一个世界政府的方向。从历史上看，我们知道这件事发生过，并且我们有埃尔阿马尔和埃尔阿马尔纳的信件。图坎纳蒙 Tutankhamun 统治时期的埃及遗址，实际上是公元前1300年，大约1300年，在那里我们听到了小国王的声音。我们有他们的信件，其中小国王们正在反抗埃及国王。因此，他生动地描述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小国王们对抗埃及苏珊以及彼此之间的阴谋和阴谋。但他说，这是徒劳的，他不会成功。所以，我们有这种紧张。上帝允许这种邪恶来证明他是谁，以及他对邪恶的胜利。然后他谈到了他们普遍的叛逆。他谈到地上的君王和统治者，第二节，地上的君王和他们的统治者，他们是他们人民的代表。所以，这都是地球上的国王。据说他们来自地球，因为这与天上的上帝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在战斗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并团结起来，策划如何将他们的计划付诸行动。他们的反叛是针对我是，即圣约之神、十诫之神。我确信在较小程度上是让美国摆脱十诫，并建立一个独立于上帝的世俗国家。我相信他们正在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审判做好准备。我认为大多数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他们正在反抗我是。我们说，这就是上帝的名字，他是在历史中让自己为人所知的永恒者。他通过战胜邪恶和启示来揭示自己。当他反对他所指定的人时，这是一种称为转喻的修辞手法，一种附属物的转喻。诗篇中的受膏者就是王。旧约中有三位受膏的圣人。有国王，有祭司，当然还有先知，或受圣灵膏抹的先知。但诗篇中的受膏者指的是国王。这个恩膏涉及到几个想法。先知会指定他。你知道，用粘土罐或公羊角。我们来拿公羊角吧。公羊的角有一个大端，连接在头部的顶部。然后将尖端挖空，以便将香油充满公羊的角。然后他会来到指定的国王面前，让香油从头到脚覆盖国王。他对牧师也做了同样的事。恩膏用油覆盖，那是国王的印章。印章这个词，我用的是权威印章的意思。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像总统有总统印章一样，如果你有总统印章，那就代表着权威。所以他是国王的印记。这是国王的认可。国王的合法性是他是国王，因为有一位先知告立了他。如果你没有先知恩膏，你就不是合法的国王。所以当亚多尼亚自立为王的时候，虽然他有约押这个伟大的将军，就像他那个时代的摩西、达扬一样，但最伟大的将军是约押。他还有亚比亚他，他与大卫一同经历了大卫在旷野的一切艰难。他们都支持亚多尼亚，但他缺少一件事。他没有预言性的指定。所罗门有先知的称号拿单。就这样，他被认定为国王。如果你读懂双重君主制时期先知的心思，他们会引用北方和南方的国王，但他们不会引用那些自立王位的国王，比如比基亚、比加或何西亚。他们的设定没有得到真正的验证，先知也不会承认他们。因此，他们根本不引用他们。他们是王位的觊觎者。因此，国王拥有使他与众不同的恩膏。在那恩膏中，他成为神的财产。所以圣殿里的一切都被膏抹了，所有的家具、祭司都被膏抹了。借着恩膏，他就成为神的财产。因此，当你触碰神的财产，玷污他的圣洁、他的圣洁时，神的愤怒就会招致。例如，这就是为什么大卫不能杀扫罗，因为他说不可触摸上帝的受膏者。借着撒母耳的恩膏，扫罗已成为神的财产，而大卫不能碰他的财产。而上帝也不得不以他自己的方式处置他的财产。这就是大卫所认识到的。 他要么会在战斗中被杀，要么上帝会以其他方式摆脱自己，因为他知道上帝也高抹了他。所以我们遇到了上帝告立两位国王的模棱两可的情况。这是考验大卫的一种手段，看他是否会凭信心行事，并相信神会击败扫罗，而不是把事情交到自己手中。但无论如何，恩高使国王与众不同。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扫罗说他是罪魁，因为他遵守律法。但他却说我是罪魁。我认为原因是他试图杀死上帝。他意识到他摸到了神所告立的基督。我认为他就像是他将拳头举向天堂，一拳打在了基督的鼻子上。他说我是罪魁，因为我拒绝了基督。我迫害他的身体。我迫害了他的教会。这些事。然后恩高的第三个想法是他现在有权做国王的工作。这是一幅神的灵临到王身上的图画。就我们而言，我想你可以看到基督带有施洗约翰的印记，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施洗约翰是出于上帝。耶稣对拒绝他的人说，你们为什么不相信约翰？所有人都知道一位真正的先知就在他们中间。他说，我说约翰福音第五章，这是我们是基督的证据之一。他说，不是我需要那个，但我告诉你，为了你的缘故，你可以看到约翰是先知。他高抹我并说，他不配解开凉血的拴锁等等。他是上帝的财产。他将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那样，在他交出自己的生命之前，没有人能够真正接触他。就是这样，他就是受膏者。他拥有神的力量。同样，我们也被圣灵高抹。我们被分别出来，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临在，我们靠神的恩典过着圣洁的生活。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的标志，我们是神的儿女。动机是要摆脱神的统治。而虔诚者、圣人、爱神、敬畏神的鬼魂，对他们来说，却是他们的快乐。他们日夜默想上帝的律法。对于不信者来说，这是令人痛苦的束缚。这限制了他的自由。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情节的第一节。这是普遍的，他们不享受基督的统治。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绳索和束缚的束缚，无论是脖子上的枷锁，还是我在这里给你的人们被囚禁的照片。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胜利者在受害者的舌头上打孔，然后将绳子穿过受害者的舌头，从而完全控制他们。我们转向第二节，我是将他的王安置在他的圣山锡安上。在第四节中，我们了解到上帝嘲笑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对此发表评论。当我们谈论幸灾乐祸时，上帝就笑了。在第五节中，神发怒了。在第六节中，他决心让他的国王登上王位。从第四节开始，那坐在天上的那一位就嘲笑他们。君主嘲笑他们。我注意到诗人在第二节中以我坐在天上的宝座开始，以受膏国王在我的圣山上结束。上图讲述了他对整个地球的普遍超越，下图则讲述了他通过他魅力非凡的国王即将到来的存在，他将他的王国扩展到了整个地球。因此，坐上王位的人又是主权者的自治权，与地球人相比，他是超越的。他笑了。我认为这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我提出第二个，第一个笑的想法，这是正义的笑。这是正义的笑声，是正义战胜暴政的笑声，是正义战胜邪恶的笑声，是暴君被打败、被压迫者获得解放的笑声。当我们被告知上帝会笑时，他还被用过两次。这是诗篇 37.12 中的内容。他们在那里大声吼叫，嘴里说出尖刻的话，但他们认为谁会知道呢？诗篇37篇是恶人对义人的阴谋，并对他们咬牙切齿。但我却嘲笑恶人，因为他看到他们的日子即将到来。因此，他嘲笑那些密谋反对义人的恶人的毁灭。所以，这是正义战胜邪恶，正义战胜邪恶的笑声。然后看诗篇第59篇，他们用牙齿咆哮，嘴唇上挂着利剑，因为他们认为会听到我们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虔诚的、不虔诚的，基本上是无神论者，但你却嘲笑他们。你使所有国家陷入分裂。我认为笑声几乎具有喜剧的一面。所以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象着格列佛和格列佛登陆小人国时的旅行。 天亮之前他的船就解体了。他在海里但离小人国很近。他爬上海滩，在一个长满青草的小山丘上陷入了沉睡。早上十点左右他醒来，听到敲门声，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看到一架梯子从他身边过来。他的长发扎在地上。他的手臂张开，每根手指上都缠着细绳，手指都被定住了。然后他看到了这个梯子，他听到了敲门声，小人国来了，他们由他们的国王领导。小人国的大小只有他的小指那么大，而国王则比他的指甲盖大一个。因此，这位小人国国王正在告诉格列佛该做什么。格列佛说，来吧，你可以像那样粉碎他们，那就是故事的结局，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和游戏一起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上帝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几乎是一个喜剧的方面，让我们知道他战胜了邪恶，正义，正义将获胜，不会被击败。但这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德语中的幸灾乐祸一词是什么意思。我们嘲笑别人的破坏是非常无理的。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因别人的毁灭而幸灾乐祸。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讨论一下德语中的 Schadenfreude， 意思是对伤害感到高兴，对看到别人受伤感到高兴。因此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情感普遍认为，以色列的快乐源于他人的不幸，德国人称之为幸灾乐祸，受损的快乐，正如以色列的海洋之歌和大卫的诗篇中所表达的那样，是一种不值得的情感。1852年都柏林大主教特伦奇在他的文字研究中写道，任何语言都应该有一个词语来表达人们在他人遭受灾难时所感受到的快乐，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今天的人们有幸灾乐祸的烦恼，认为上帝会对他人的伤害感到高兴。就连19世纪德国哲学家无神论者叔本华也觉得这太可怕了，无法思考。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恶意的快乐是非法的，并且会使人有罪，因为快乐是从无所事事中获得的。我想说，当不公正得到庆祝时，幸灾乐祸是一种危险的情绪，但当正义得到伸张时，幸灾乐祸是一种危险的情绪。当不公正受到庆祝时，幸灾乐祸是一种危险的情绪，但当正义得到伸张时，幸灾乐祸就不是一种危险的情绪。正如以色列之歌和箴言 1.20 中智慧妇女在城门口的讲道一样，我们得知她嘲笑愚人的毁灭。弗吉尼亚大学宗教研究教授约翰·波特曼在他的新书《当别人遭遇坏事时》中指出，正义是一种美德。当我们看到违法者被打倒时，我们也会感到高兴。换句话说，如果正义是一种美德，那么对正义胜利的喜悦是完全恰当的，也是一种美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好事，因为他的喜悦反映了我们对法律的尊重。幸灾乐祸是正义的必然结果。所以这是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当恶人被毁灭时他会感到高兴。因此我们一直认为，当幸灾乐祸与正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时，它是一种美德。但现在我们看看基督他如何回应邪恶。我在基督里没有发现他曾嘲笑恶人的毁灭。我想原因是在他第一次降临时还不是伸张正义的时候。众所周知，他处理就职演说的方式是他正在实现以赛亚书61章中的预言，其中以赛亚书说，至高无上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主告立我向穷人宣扬好消息。他派我去包扎伤心的人，宣告俘虏获得自由，并让囚犯从黑暗中获释，宣告主恩惠之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耶稣就是这样通过背诵这个预言并说这预言在他身上应验，来开始他在拿撒勒的事工。这可以在路加福音第4章第16节开始找到。他去了他长大的地方拿撒勒。安息日他按照惯例进了会堂。他站起来读，以赛亚书卷被递给他。在滚动他时，他找到了写着的地方，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了我向穷人宣扬好消息。他派我去宣告囚犯获得自由，盲人恢复视力，释放指定的人，宣告主恩惠之年。因此我们的主认为自己是以赛亚预言的应验。但有趣的是他没有读到的内容，因为以赛亚书说要宣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但耶稣做了什么？他读到了我们主恩宠的年份，然后他将卷轴卷起来还给侍者，然后坐下。所以这不是报仇的日子。 这是恩典的日子。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你在耶稣的讲道中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的原因，因为今年是上帝恩宠的一年。这是上帝眷顾的时刻。这是恩典和救赎的时刻，是复仇和死亡的时刻，正义的笑声还在未来。是不是有点像约翰福音里耶稣说的，我来不是要审判，而是要拯救。我认为这已经足够好了。非常非常相似。还有约翰，是在约翰三章里吗？不，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是的。就是在那里找到的。他做出了这样的声明。我认为这很重要，今年是救赎的时刻。这是恩典的时刻。但有一个审判的时刻。后来他确实说过，你知道，我不会评判你。我的话会，但那是一个不同的时间。那不一样。我相信你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中再次看到了这一点。这是同样的想法。我认为今天的教会在恶人被击败时嘲笑是不合适的。让我说，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对我来说，耶稣与登山宝训是矛盾的。你听说过这样一句话，爱你的邻居，恨你的敌人。但我告诉你，爱你的敌人，为那些迫害你的人祈祷。我举这个例子，今年坎特伯雷终于采取了反对同性恋的立场，并使圣公会教堂保持沉默。他们不再能够真正投票或参与英国圣公会圣餐。我引用了这一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确实为胜利感到高兴，但我并不为战胜那些邪恶主教而感到高兴。我的心想成为，我想为他们的救赎祈祷。我真的相信这是真的。我相信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像那些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一样。我认为那些支持同性婚姻的人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正在摧毁家园。他们认为自己在做善事而在做恶事。我想为他们的救赎祈祷。当他们被击败时，我不想高兴。这不是我的自然反应。我的自然反应是幸灾乐祸，但我认为这对我这样的基督徒来说并不合适。因此，上帝嘲笑他们，上帝对他们生气。这就是刘易斯非常有帮助的地方。根据我的判断，神对罪的愤怒是教会中一个非常被忽视的教义。我们只讲神的爱，不讲神的烈怒。神对罪的愤怒是非常真实的。我发现刘易斯在这里非常有帮助。他说，异教文学中缺乏这些愤怒的表达，因为以色列对是非有更坚定的把握。他们是缺乏愤怒，尤其是那种我们称之为愤慨的愤怒，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最令人震惊的症状，缺乏对罪恶的愤怒。我发现我们的社会缺乏愤怒。我认为这是由于相对论及绝对性的丧失。没有人确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变得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结果是没有上帝，没有标准，你不再有绝对的对错。因此，你不再因为没有明确的是非判断而在道德上感到愤慨。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令人担忧的症状。我认为刘易斯是对的。他说，如果犹太人，而我不把旧约圣徒称为犹太人，我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今天的犹太人拒绝我们所定义的耶稣，但旧约圣徒们期待着他的日子的到来。所以我不称他们为犹太人。不管怎样，如果他们比异教徒咒骂得更厉害，我想这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们更认真地对待是非。因为如果我们看看他们的辱骂，我们会发现他们通常很生气，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事情对他们做了，而是因为他们显然对上帝和受害者都是错误的或可恨的。公义的主肯定会像他们一样憎恨这些行为，因此他肯定会憎恨这些行为。但他多么可怕的拖延、审判或报仇，这种想法始终存在，即使只是在背景中。于是，上帝生气了。当他们把他光荣的人变成了一头吃草、排便的公牛时，他变得愤怒了。他们崇拜他。结好的。上帝很生气，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基督而言，我没有发现有那么多话说过耶稣生气。但在我看来，当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时，他似乎表达了他的愤怒。比尔，也许你可以帮我。但希腊词 embrema 软麦，我想最初的意思是哼哼。当他要抚养拉撒路时，他说，耶稣，我认为这相当于严厉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将要发生的事情。我认为他对这种情况感到愤怒， 当他在耶路撒冷大祭司和领导层的眼皮底下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时，他知道这将是他的死亡。托马斯说，让我们和他一起去死吧。因为他要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会为此杀了他。我认为这就是耶稣对此的回应。我认为唯一实际说耶稣生气并且存在文本问题的时间是当门徒无法从小男孩身上驱除恶魔时。如果他生气，他有可能是对罪生气，以及罪如何摧毁了他美好的创造。Origen Zoe 唯一一次真正使用过耶稣。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认为耶稣是一个愤怒的人，就像洁净圣殿一样，但他并没有这么说。但他却深深地被感动了，这就是鼻息。就是这么翻译的。但我认为深深的感动是愤怒的感动。病人深受感动。他并没有以多种方式使用这些词，但当我读到这个词时，就会使用这个词。我认为这是愤怒和不满的表达。不管怎样，我也想到了当他用绳子制作鞭子并将货币兑换商和牛赶出寺庙时对寺庙的清洁。他把硬币打翻了，还打翻了桌子。这是相当暴力的行为，拒绝。我想说他是暴力的，因为他是热心的。这并不暴力，因为他是愤怒。对我父亲的房子的热情正在消耗。是的。这是出于对父亲的房子的热情。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有趣的讨论。我认为很多人想让耶稣生气，以此来证实自己的愤怒。当然，我不是对你说，但这只是一个安全的说法。圣经很少说耶稣生气，这是值得注意的。正如你所说，这些表达是反对邪恶的。是的。是的。不反对人民。是的。保罗说，就教会而言，生气却不要犯罪。所以，我认为愤怒是一个地方，有一个道德义愤的地方，但我不认为它仅限于此。我认为他可能会生气，因为你的配偶没有正确挤牙膏。或类似的东西。你只是对某种情况感到愤怒。你对某种情况感到沮丧。所以我认为有一个地方，但最不是当你失去控制时。你输了，你在途中变得鲁莽。我不明白。好吧，我想说，看看一个女孩被猥亵的情况，如果她没有愤怒地做出反应，那么你就有问题了，因为愤怒是上帝赋予我们应对危险的工具。我喜欢。我认为这是对的。所以我认为至少有一个道德义愤的地方。不要犯罪，我确保没有人以错报错，但始终努力做对彼此、对其他人有利的事情。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换句话说，罪并不意味着你不会仍然以主为乐。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愤怒。所以不喜乐、不感恩就是有罪的。以恶报恶是有罪的。好吧。现在上帝为我们做了第三件事，那就是滑稽的笑声，这是正义和胜利的笑声。这是他的道德义愤，这是非常合理和必要的。第三，他在西安立王。希伯来文本中的是高度强调的。我通过这些话来安装，他正在安装国王，就像我们所说的言语行为理论一样。部长说，我宣布你们成为夫妻，这些话会影响他。因此，正如我所理解的，他的话，我拥立我的国王，实际上将其视为婚姻宣言。西安，我们真的不知道西安这个词的意思，但它指的是耶路撒冷城西部的地罗皮亚山谷和东部的吉伦山谷之间的山丘。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指的是圆顶清真寺现在所在的圣殿山。寓意着无敌。大卫征服之前的名称和用途是西安的要塞。所以西安意味着不可战胜，不可被击败。他被称为神圣的，因为他是上帝居住的地方，他被分别出来。正如莱文森所说，西安存在于历史之中，但他也远离历史。他超越了历史。他是永恒而神圣的。我认为基督在西安的就任是在他升天时发生的。我在新约中没有发现他会回来并再次在地球上被立为国王。我只是在新约圣经中找不到这一点。他在约翰福音第16章和第13节中说，当他真理的圣灵来时，他会引导你进入 Penta 所有的真理。他不会自己说话。他只会说出他所听到的，并且他会告诉你即将发生的事情。新约中没有提到基督将重返地球，在锡安山或耶路撒冷登基作王。 在我看来，整个理论完全是无稽之谈。它只是不存在。如果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那么对我来说，建立一些观念，即耶稣将返回地球并建立一个地上的王国，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任何描述。同样，新约中也没有提到以色列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后重新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只是没有提及它。现在我认为新约圣经教导以色列所有以色列人都会得救，我认为这是罗马书第11章中历史的终结，但新约圣经中没有任何关于耶稣重返地球建造第三座圣殿的事。你可以说这里有烟雾，也许是在暗示这一点，但没有明确的启示。其次，约翰四章说属地的已经除去了，我们现在有精神了。撒玛利亚妇人指出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问题，问题是你在哪里崇拜，你在耶路撒冷山敬拜还是在基利心山敬拜。拉比说，如果撒玛利亚人放弃基利心而去耶路撒冷敬拜，我们就可以成为兄弟了，这是他们之间的分界线。撒玛利亚五经中的第十诫是从在玉帛山和申命记27章等上建造祭坛中选取的材料。第十条诫命本质上是你应该在基利心山上崇拜。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先生，女人说，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位先知。我们的祖先在这座山上进行崇拜，即撒玛利亚的基利心山，今纳布卢斯。但你们犹太人却声称我们必须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回答说，女人，相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敬拜天父，既不在这座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撒玛利亚人敬拜你们所不知道的东西。我们敬拜我们所知道的救恩，来自犹太人。然而，时候就要到了，现在已经到了，真正敬拜者将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天父。因为他们是天父所寻求的敬拜者，神是灵，敬拜他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所以我们正处在一个圣灵的时代。崇拜不再因所有实际目的而被废除。此外，耶稣升天了，我们被告知那时他坐在神的右边。彼得在第一次讲道中说，他被提升到上帝的右边，他从天父那里得到了应许的圣灵，他已经倾注了你现在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但大卫并没有升天。然而他说，主对我的主说，坐在我的右边，直到我使你的敌人成为你的脚凳。因此，让所有以色列人确信，神已立这位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主，为基督了。据我对新约的理解，基督现在正在从天上建造他的教会。我们来到了锡安山，也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是凭着圣灵做的，但你们已经来到了锡安山，来到了永生神的城，天上的耶路撒冷。你们来到了成千上万的天使，欢乐地聚集在一起，来到长子的教会。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你们来到了审判所有人的神面前，来到了被完全的义人的灵面前，来到了新约的中保耶稣面前，来到了所洒的血面前。这血所说的话语比亚伯的血更美，因为亚伯的血呼求报仇，耶稣的血呼求赦免。但我们已经来到了锡安山，那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因此，当我任命我的君王时，据我所知，当基督降临天上并坐在上帝的右边时，他就得到了应验。他从那里开始统治，对所有国家拥有权威，并建立他的教会。在第三节中，国王宣读法令，授予他统治地球的权利。在第七节中，我们看到了他与神的关系。在第八节中，他与地球的关系。在第九节中，他与列国的关系。首先，他与神的关系，他是一个儿子。历史上他一言，我就宣旨。我对自己说，这一定是王，并在基督里得到实现。当他说，我会背诵他时，这是一种集体，一种决心。我决心这样做，因为通过背诵这项法令，并承认他是上帝的国王，他接受了拒绝，他冒着生命危险，因为他愿意成为国王，并且他不会逃避。他决定宣读法令。这需要极大的信心，因为他知道列国会这么做。耶稣也知道他们会处死他，但他还是背诵了法令。我是上帝的儿子，他并没有回避他。今天，我认为随着教会面临迫害，我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背诵法令，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有权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他就是法令，就是规定。法令的意思是指盟约的规定。 而这个约的规定就是大卫之约。神对大卫说，当你的日子结束，你与你的祖先安息时，我会兴起你的后裔，即所罗门，在这种情况下，接替你，你自己的骨肉。我将建立他的王国。他将以我的名义建造一座房子。我将永远建立他王国的王位。我将成为他的父亲，他将成为我的儿子。当他做错事时，我会用人手的棍棒，人手的鞭打来惩罚他。该法令不仅适用于在加冕礼上成为上帝之子的所罗门，而且也是适用于所有以色列国王的加冕仪式。就国王而言，我们可以将他视为上帝的养子。耶稣不仅仅是养子，而是国王被收养为儿子，成为神的儿子。我通过收养的方式接受他。他在生物学上并不是由上帝所生，他有自然的生物学起源，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儿子，不是从一开始，而是通过收养。以色列被称为神的儿子，并不是说他们身上有神血，是上帝收养了他们，或者让他们成为他家庭的一部分。他让以色列成为他的家人，他可以被称为他们的父亲。用另一个比喻来说，他可以成为他们的丈夫。大卫的血统众所周知，他称上帝为父亲。我认为路德所生的波阿斯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他把波阿斯给了他的婆婆拿俄米。我们得知波阿斯是拿俄米的儿子，而且是收养的。但拿俄米成为了母亲，波阿斯成为拿俄米的儿子，在他年老时照顾他。这就是我对大卫王的理解，他是上帝的儿子。基督在四个方面是神的儿子。其中三个是最重要的。第一个，路加说他的血统可以追溯到亚当，并说上帝的儿子，这不一定能区分他。但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后裔的每一位国王都是被收养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但神弃绝了他们，管教了他们，除去了他们。但基督是上帝完美顺服的儿子，上帝也承认他是儿子。但他是大卫所生的上帝之子。我明白，正如诗篇第二篇所说，今天我成了你的父亲。今天我生下了你。我认为那是他的加冕日，因为大卫的儿子，他现在加冕为国王，因此成为上帝的儿子。在路加神学中，他是上帝借着圣灵而生的儿子。我们都知道圣诞节的故事，天使说圣灵会降临在他身上，他是由圣灵生的。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也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由神的圣灵所生。就其永恒的本性而言，他是神的儿子。他始终与神同在。这就是约翰的神学。这就是约翰的崇高基督论，即这个词太初与神同在，并且永远是神。当他升天时，神恢复了他降卑之前的荣耀。他来到了这个世界。因此，基督是神的儿子，就像大卫的子孙一样。坦率地说，我认为既然拿但业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说彼得在该撒利亚腓利比承认你是基督，神的儿子之前。这正是耶稣事工的开始。我认为拿但业在以色列的象征无花果树下。我认为他是在为神的国度祷告。他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在约翰神学中，他的意义得到了充实。我不认为拿但业知道他所说的一切，但我认为根据约翰的神学，他所说的内容超出了他所理解的范围，即他是上帝永恒的儿子。你知道，布鲁斯在收养事务上，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时，他说，看啊，你的儿子是玛丽和约翰，这是合法的收养语言。所以，这是非常相似的同类事物。是的，非常相似。国王与地球的关系是来自地球创造者的遗产，他有权将他所创造的东西给予他所愿意的任何人。因此，整个地球的创造者说，这是你对这位国王的继承权。所以，他对儿子说，问吧。我说，虽然国王是圣约应许的儿子，也是世袭的继承人，但国王必须祈求，并凭信心，依靠上帝来履行应许。所以，神说，耶稣说，我拥有一切权柄，但我们必须祈求，我们必须祈祷。我们必须在祷告中摔跤，以完成伟大的使命。所以他在祈祷，他向创造地球并拥有地球的上帝祈祷。然后他说，我就给。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翻译。可以翻译一下，我可以给他。当然，列国是那些一直反抗他们的国家。 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后裔的每一位国王都是被收养的，都是上帝的儿子。遗产是指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或财产，无需支付购买价款。地级超出了亚伯拉罕之约的范围。这是诗篇72篇的结尾，所罗门正在期待他未来的国王和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普遍统治。愿他仁慈而公正的国王即将到来，统治从这海到那海，从河流到天涯海角。愿沙漠部落在他面前鞠躬，愿他的敌人舔舐尘土。愿他师和远方的诸王向他进贡。愿示巴王和西巴王迎接他。愿诸王臣服于他，万国侍奉他。诗篇72篇在基督身上得到了应验。他看到撒旦从天上坠落，而撒旦在此之前就失去了统治地位。神允许他在前邪恶的时代统治。但现在耶稣已经在这个时代征服了他。他用其他语言束缚了他。在加利利，当马太结束基督的事工时，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此，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教导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当然，我将永远与你同在，直到岁月的尽头。就教会而言，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因为那些被神的灵引导的人就是神的儿女。你所领受的圣灵不会使你成为奴隶，使你再次生活在恐惧之中。相反，你所接受的圣灵使你获得了儿子的名分。我们借着他呼喊，阿爸，天父。圣灵亲自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现在，如果我们是孩子，那么我们就是后嗣，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为后嗣。如果我们确实分担他的苦难，那么我们也可以分享他的荣耀。因此，每天在我们的礼拜仪式中，伊莱恩和我祈祷，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您在十字架的硬木上伸出了您爱的双臂，让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您拯救的拥抱。因此，请让我们披上你的灵，以便我们伸出爱的双手，让那些不认识你的人认识你，爱你，以荣耀你的名。最后，国王与地球的关系是他将统治，并且他将在他第二次降临时用铁杖打破他们。这里有一个关于断词的文本问题。希伯来语单词发音为 terawan。我给你希伯来语中 tr 的辅音，得到一个熨斗，然后你得到一个 m, terawan。问题是，它是否来自词根 rai, 意思是打破。或者它来自词根 rai, 意思是牧羊人。这就是你这里遇到的文本问题。就是辅音都是一样的问题是如何发生。我认为打破是最初的含义，因为一方面，正如你有一个矛盾修辞法一样，你要用棍子打破他们。你要用铁棍来牧养他们，这是可能的。看来牧羊的事情不太顺利。棍子在那里是为了保护羊。你不能用棍子牧羊。所以它对我不起作用。相似之处在于你会粉碎他们。与我更好的相似之处是休息。而 ra 这个词，打破是一个阿拉姆语词，这个词要困难得多。但还有另一个阿拉姆语，他说亲吻太阳，希伯来语中表示太阳的词是 bar, 就像 barabbas 一样。这是一个阿拉姆语单词。所以所有的 ad 向我表明的是，他最初的意思是用一根铁棒打破它，它会粉碎它们。但这是在他即将到来的时候的第二次降临。我放在那里的教堂，教堂，这是在第281页。我想到了电影战争时，妻子通过祈祷拯救了一个家庭和婚姻，但他不允许魔鬼在他的房子里取得胜利。我认为这是我们如何通过祈祷得胜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诗篇作者警告统治者要屈服。首先，他们服从与诗篇作者的关系，然后是与我士的关系，最后是与国王的关系。与诗篇作者的关系是明智的。这是逻辑。我告诉你，他不可能成功。神已经立了他的王。这位国王是大地的继承人，他会粉碎你。因此，根据这三节，要聪明并服从他的统治。这是有逻辑的。他与本我的关系是服务本我。这是敬拜的词。我讨论我是这个词。它从根本上意味着服从或处于从属于我作为主人的地位。我接着说，因为我们是凡人，所以我们要侍奉某个主人。我们要么侍奉罪恶、死亡和撒旦，要么侍奉上帝和基督。因此，当我们脱离上帝的统治时， 我们就会受到自己的激情和撒旦的统治，因为这就是我们作为凡人的本质。我们只是凡人。这就是我在这里努力发展的目标。它指的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要是奉耶和华，完全顺服与以色列立约的神。这就是关系应该有的样子。就圣子而言，他们要敬拜圣子。亲吻圣子意味着敬拜他。在第282页，我给出了耶胡亲吻亚述国王地面的照片。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图片。他说，如果你不这样做，就会灭亡，但所有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神最后的话语就是拯救，这就是他的愿望。好的，这就是加冕典礼最伟大的加冕仪式之一。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和他对诗篇的教导。这是第21节，礼仪方法，加冕诗篇，诗篇2和110。